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词坛飞将。他也是南宋著名的军事将领，但辛弃疾的青少年时期却是在金国占领区度过的。在青少年时期他从未到过南宋，那么他究竟是受到了谁的影响？年纪轻轻已经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很早就立下了将来要回归南宋、恢复中原的志向了。而根据《宋史》记载，辛弃疾还有一个英雄壮举，他曾经率领50名骑兵冲进金军50000人的大营，生擒叛徒后安然而归。但是根据常识，我们不禁怀疑，50名骑兵如何能够在金军50000人的大营中进出自如？《宋史》中记载的这一事件，它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年轻的辛弃疾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回归南宋的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金戈铁马辛弃疾之少年英雄》。
公元1162年，上距北宋灭亡的靖康之祸已经过去了35年。这年闰二月的一个晚上，在金人占领区的山东济州城里，新任知州张安国正在他的府邸里宴请几位金国将领。宴会已经进入了高潮，张安国和几位金将呢称兄道弟，吆五喝六，气氛非常热闹。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士兵走进来报告张安国说，外面有人要见他，并且对他描述了那个人的相貌特征。已经有几分醉意的张安国满面惊疑，想了一会儿就带着几个人走了出去。刚出大门就瞥见一个高大雄壮的身影，没等他有所反应，那个身影已经扑上来，像猛虎抓一只小兔子一样，一把拎起他扔到了马背上。这个人对一旁被惊呆了的张安国的随从说，宋朝的10万部队就要打过来了，我要和张大人到城外去商量一些事情。说完呢，催动马匹呢就向城外驰去。张安国的随从啊不知所措，连忙去报告那几个正在喝酒的金国将领。等那几个金将跑出来的时候，这个抓了张安国的人已经在城外和一小队骑兵会合，然后呢马不停蹄的向南方奔去。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南宋鼎鼎大名的词人辛弃疾。他当年在金人占领区里致情张安国的时候还只有22岁。辛弃疾被认为是宋代豪放派词人的领袖，曾写下许多慷慨豪迈的英雄壮词，比如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又比如男儿到死心如铁看世手补天裂，再比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每一首都能够让真正的男子汉血气上涌慷慨落泪。他还有一些词虽然不能说是慷慨悲壮的英雄壮词，但是呢他浸透了深刻的人生体悟，同样倾倒了无数读者。像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还有脍炙人口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实际上，据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如果要综合各种因素对宋代的词人来一个排名的话，那么这个排行榜上的冠军就是辛弃疾。
在中国历史上，辛弃疾以词赋闻名于世。提到宋词，我们就绕不开辛弃疾。以大词人而名在史册的辛弃疾，怎么会跑到金人占领区去绑架金国的新任知州张安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辛弃疾的少年生活讲起。那么，辛弃疾的少年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
公元1140年的五月，辛弃疾出生在山东济南府的历城县，就是今天济南市历城区一个叫四凤闸的地方。不幸的是，他正好赶上了一个动荡的年代，恰恰在这一年，宋金之间再次爆发了战争。这一次战争的结果是大家都熟知的，南宋就像一个忍气吞声惯了的小媳妇儿。虽然这次在战场上是明明占得了一些上风的，可是对婆婆金国原来的威风还是心有余悸，于是赶快见好就收，在高宗和秦桧的主持下议和，称臣割地赔款，额外还送上了一份大礼，那就是抗战派将领岳飞父子的性命。于是都城临安，就是杭州，终于又讨来了临时的安宁，西湖又开始歌舞升平。不是有这么一首诗吗？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汴州就是开封，北宋的首都，古称东京。这首诗呢，就是感慨临安的人已经忘记了亡国之仇，纷纷醉倒在富贵温柔乡中了。但是在北方，包括山东在内的广大金人占领区，汉族人民并没有顺服于金人的统治。面对民族压迫，抗金起义时有发生，辛弃疾就成长在这样一片土地上。而在他后来关于北方成长时期的记忆里，有一个老头的形象是经常出现的，这个老头就是他的祖父辛赞。辛弃疾的父亲死得早，他是由祖父抚养成人的。辛赞是金朝的一个地方官，而且呢官还做得不小，知开封府，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大城市的市长了。可是他呢，身在朝，曹营呢心在汉，念念不忘恢复中原，时刻等待着一个起义的抗金的机会。每次吃过饭后，他都要带领辛弃疾这些儿孙辈登高望远，指点江山一番，给他们上上军事课。辛弃疾呢，对祖父所讲的这些兵法韬略呀，非常感兴趣，他也因此读了《孙子兵法》呀等一些兵书，所以这种场合一出现，往往就是他表现的机会来了，这让辛赞非常欣慰，经常摸着他的头表扬：不错不错，咱们辛家呀又有虎子了。辛赞其实只是一个文官，他为什么称这个辛氏这个辛家是将门呢？原来辛氏的祖先呢，是住在甘肃临洮，是属于古代秦国的地盘。这个地方的人是出了名的勇敢，几乎人人都有一身好武艺。在汉代，辛家的祖先中还有人因为打仗有功呢，被封了将军。辛氏虽然在宋代迁到了济南，但是对他们前代族人的功业呢，仍然是相当自豪的。所以辛赞从骨子里是认定济南辛氏是将门，而辛弃疾呢，也非常愉快地说自己是家本秦人， 真将种，是真正的将军之后。那你说在这样的家庭影响下，少年辛弃疾会喜欢干些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他的词。少年横槊气平陵，酒盛诗好于是。槊就是长矛，一种古代常用的兵器。横槊呢，那就是横持长矛啊，就是指从军或者是习武。从这几句词来看呢，辛弃疾年轻时候啊，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练习武艺。至于其他一些年轻人爱干的事情，比方说做酒圣啊，当诗豪啊，那对他而言只是业余爱好了。由于辛弃疾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胆识，过人的身手，所以在他15岁和18岁的那两年，祖父辛赞都曾交给了他一个特殊的任务。什么特殊任务呢？就是到这个京人的首都啊，燕京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的机会，注意观察京人核心地区的这个山川形势，注意收集各种这个有益的情报。关于他这两次啊007式任务的具体执行过程，历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也不好瞎编。但是他这两次情报员任务的这个成果呀，还是相当不错的。辛弃疾对于京人统治区的山川形势，对于统治者内部的矛盾，这个政潮起伏，还有这个部队的调动情况，都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后来他就根据这些资料呢，就写成了自己的重要的军事论文《美清十论》和《九议》，并且由此养成了自己呀、很重视情报工作的习惯，很舍得在这方面的下本钱，所以他对宋金之间的战争常常是有未卜先知的看法，以致有人惊叹他是诸葛亮一类的人物。这点我们将来呢还会要详细的谈到。可惜的是啊，就非常令人遗憾了，就是辛弃疾的这些情报呢并没有给他的祖父辛赞帮上忙。辛赞还没来得及等到一个起义的机会，就在1160年去世了。
祖父的去世让辛弃疾失去了稳定的生活依靠和良好的精神导师，而这一年辛弃疾也已经21岁了。21岁的辛弃疾在祖父的培养下已经锻炼出来勇敢自信的品格。祖父去世后展现在辛弃疾面前的是一个广阔的未知世界，那么他该何去何从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钱穆教授在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之后引起了各界不同的反响。
窦燕山有一方萧五子名俱扬，
然而在国学热的大潮之中，钱文忠教授却表示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担忧什么呢？这股热是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付出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吗？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品味舍得，舍得酒。
就在这时，命运给了他一个神秘的指示。根据《宋史·辛弃疾传》的记载，他记载了这么一回事，就是有一次呢，他和同学党怀英用诗草，就通称油盐草或者是锯齿草的茎，占卜各自的官运。结果是怀英遇坎，英流噬金，气急得离，遂决意南归。就是说党怀英得到了一个坎卦， 辛弃疾呢得到了离卦。根据易经的说法，坎是北方之卦，而离呢是南方之卦。于是党怀英，这个党怀英呢便决定留在北方。后来他果然做了金朝的大官，而辛弃疾呢则决意南归，也就是投奔南宋。什么时候才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呢？辛弃疾在焦急地等待着。幸运的是，他没有等多久，机会很快就来了。1161年9月，金主完颜亮率领60万大军分四路大规模南侵。他的动员口号是百天之内一定灭掉宋国，宋金之间烽烟再起。战争爆发以后，遭殃的自然首先就是那些金人占领区的中原的老百姓。本来中原的汉族人民就已经承受着金人繁重的赋税差役以及各种名目的强抢豪夺，本来就已经处于民不聊生、怨气冲天的状态了。战火一起，完颜亮又派人到处搞摊派啊，抓壮丁，甚至呢在百姓种满了庄稼的田地里面呢去牧马。老百姓一看，这不是饭都不叫老子吃了吗？那还有什么想头呢？于是纷纷起义。根据史书记载，完颜亮起兵南侵之后，从太行山之东到淮水之北，抗金起义是风起云涌。起义军除了保护自己的乡里不受掠夺之外，还在金人的后方打游击战、麻雀战，牵制金人的力量，并且配合南宋政府军进行狙击，积极收复失地。这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就是山东济南府耿京所领导的起义军队伍。耿京和他的六七个徒弟开始起义聚势，迅速发展到20多万人马，并且在梁山坡附近呢建立了根据地。手下呢有这个贾瑞一些干将，他自称是天平军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他当时的风范和声威可说是像极了水浒梁山中早期的带头大哥那位托塔天王晁盖。面对这样风起云涌的局势，当然会让自小就抱着做将军的理想，立志要收复中原的辛弃疾热血沸腾的。于是呢他也在当地啊召集了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投奔了耿京。耿京一见辛弃疾是大喜过望，他说，好啊，俺队伍里的人都是大老粗，正缺一个写公文的秀才呢，你就来做俺的秘书长吧。于是就任命这个辛弃疾呢做了他的长书记，专门负责这个起义军的文秘工作。做文秘工作和辛弃疾原来要以武立身往做将军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个打算呢，当然还会有一段不小的差距。但是能够和一把手经常的亲密接触，时不时的帮统帅想想点子，做做幕后英雄，倒也是个非常锻炼人的好岗位。更何况辛弃疾本身就是文武双全，所以他就很愉快地服从了分配，跟着耿京上马击贼，下马曹玺，干得风生水起。而且不久之后呢，命运就给了他一个展示自己武力的机会。什么机会呢？在当地有一个和尚叫做义端，因为喜谈兵法，辛弃疾就和他有过一些交往。这个义端和尚见这个抗金形势啊一派大好，各地都在纷纷起义嘛，于是呢他也拉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辛弃疾投奔了耿京以后呢，就劝说义端也入了伙。谁知这个义端和尚呢，他是个投机分子，在义军里混得并不如意，于是就在某一天偷偷开溜了，顺手还偷走了辛弃疾保管的公章、起义军的大印。这下子问题可严重了，耿京很生气，指着辛弃疾的鼻子一顿大骂，你一个秀才交的啥朋友啊，居然敢偷走我的大印， 我饶你不得，只能军法处置了。辛弃疾呢，他也很生气，交友不慎，受此牵连，真是郁闷呐。他当即就立下了军令状，三天之内一定擒拿一端归案，否则甘心受死。辛弃疾他就估计这个一端呐、偷了义军的大印，一定是到金军的大营里面领功取赏去了。于是呢，他就单人独箭，纵马往金营的方向呢飞奔，守住了通往金营的必经之道。没过多久，一端果然出现了，一见杀气腾腾的辛弃疾，这个正幻想着荣华富贵的变节分子啊，吓得魂飞魄散，滚下马来，就跪在辛弃疾面前说：“老兄啊，你饶过我吧！我知道你的真身是一头青色的犀牛，力大无比，杀人那是不在话下。但是，请你可怜可怜我，放过我这条小命吧。”一端为什么说辛弃疾的真身是一头青色的犀牛呢？原来有一种说法，说是辛弃疾啊，早年曾经遇到过一个仙人，这个仙人呢看出辛弃疾的真身是一头青狮，青狮就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青色的犀牛，这种犀牛呢体型巨大，重量都在千斤之上，显然这种说法是荒诞得很。不过我们如果了解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也就不难理解一端为什么要搬出这么荒诞的说法来救命呢。根据辛弃疾后来一个叫陈亮的朋友的形容，辛弃疾的长相呢是眼光有棱，足以照应一世之豪，背甲有腹，足以荷载四国之众。就是说他的眼光啊，炯炯有神，锋芒逼人，可以照应天下的好英雄豪杰。他的肩膀厚实有力，背上的肌肉呢很发达，足以承载全世界的重量。这话虽然说是用了一种夸张的艺术手法，但是他至少可以说明，从小就习武练兵的辛弃疾啊，他的体格呢确实是非常威武雄壮的。说他体壮如牛大概并不过分。所以啊，那个一端一见辛弃疾拦在那里啊，他就已经是吓破胆了，哪里还敢反抗，只能是乖乖的跪下来求饶。可是这个时候辛弃疾他怎么会听他这些鬼话呢？宝剑一挥就了结了这个叛徒的一生，搜出大印，上马飞一般的回义军大营的复命去了。
这次事件让辛弃疾在起义军中的名声大振，起义军的首领耿京从此对辛弃疾也是刮目相看，不再把他单纯看成一个书生。但就在辛弃疾崭露头角的时候，起义军面临的形势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因何而起的呢？起义军又是怎样应对这一变化的呢？
形势的变化是从完颜亮的南侵失利开始的。完颜亮的南侵行动在起初阶段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就打到了长江边上。这个时候呢，宋军内部是乱作一团，匆匆的调兵遣将，想要守住这个最后的生死线。1161年的这个11月，完颜亮的部队抵达了西采石，就是今天安徽省的当涂县，准备从这里呢渡过长江。这个时候负责宋军防务的主将李显忠还没有赶到，部队里只有一个谁呢？前来犒劳部队的参谋长于允文。这个于允文虽说是个书生出身，可是也有胆有识，在关键时刻呀，他挺身而出，担负起了指挥作战的重任，并且利用完颜亮的部队那些士兵不善于这个水战的弱点啊，在采石矶把完颜亮的渡江部队的打得大败。就在这个时候，完颜亮的后院又起火了，留守在后方的完颜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发动政变上台做了皇帝。这下子完颜亮就是焦头烂额呀，啊，他想班师回家去对付完颜雍吧，他又担心这个宋军在后面追赶，自己就成了夹心饼中的馅儿。于是呢，就决定改到扬州渡江，先灭了南宋再说。谁知扬州也有宋军在严阵以待了，完颜亮无可奈何，只好这个硬着头皮继续蛮干。他下了个死命令，命令金军呢强行渡江。可是金军里的那些将领和士兵也不是傻子啊，采石矶已经输得那样惨了，你还要这样瞎折腾，这不摆明让我们去送死吗？好，你不仁，我也不义。于是几个部将一商量啊，就趁着月黑风高夜啊，发动了兵变。完颜亮在营帐中，那些造反的部将冲进来把他杀了，然后呢乱哄哄的回京都去向完颜雍讨赏钱去了。这一次金军的南侵行动就在宋军的顽强抵抗和内乱的双重打击下草草收场。新上台的金世宗完颜雍因为金兵刚打了一个败仗，士气非常低落，所以他就摆出一副非常低调的姿态。对于南宋呢，他不断地派使者好言好语地求和，一时间宋金之间啊，那个议和的使者是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对北方抗金的这个义军，他就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这个手段，在加强镇压的同时宣布大赦令，在山者为盗贼，下山者为良民，就是只要你离开山寨，那就既往不咎，承认你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否则呢就要当成盗贼对待呀，格杀无论了。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措施，对于本来就是被逼上梁山，组织纪律性很差，又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的农民起义军来说呢，确实是非常有效。许多义军几乎是一夜间做了兽散。那么在这样的形势下，耿京所领导的义军内部呢，也有人呢开始动摇了。怎么办？辛弃疾给耿京出了个点子，投奔南宋。耿京认为不错，于是就派副手贾瑞呢先去跟这个宋高宗啊汇报汇报。这贾瑞他也是大老粗一个，他当即就向这个耿京呢反映了一个实际困难。他说，老大呀，南边那些宰相听说都是一肚子墨水，我老贾可是半个字都不识啊，如果他们详细问起来，我只怕是回答不上，你能不能派一个读书人跟我一起去呢？耿京一想也是啊，于是就派辛弃疾呢跟贾瑞一起去跟南宋朝廷呢做汇报请示工作。在1162年的正月，辛弃疾和贾瑞一行11人到达了建康，就是南京。宋高宗正好在这里做视察工作，对于这种不用费自己的兵马钱粮又能壮大自己声威的大好事，自然是非常高兴，马上就召见了辛弃疾他们这些人，而且呢封官行赏，任命耿京为天平郡节度使，贾瑞为敦武郎阁门之后，这是一个正八品的武官，辛弃疾被封为右乘务郎，这是一个从九品的文官，另外呢还封赏了义军大小头目啊200多人。为了表示重视，还专门下发了正式的这个任命的文书啊和官员用的仪仗，并且从枢密院啊，这个枢密院呢是宋朝最高的军事领导机构，他的职能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国防部，就从枢密院呢就派了两个专员带着这些文书和仪仗呢和辛弃疾一起啊准备呢就送到这个耿京的军中去。走到楚州再往前呢就是宋金边界了，这个时候那两个专员呢吓得胆颤心惊，怎么都不肯往前走了，就要辛弃疾和贾瑞等人呢先回去通知耿京 到宋朝的海州，就是连云港这里啊，来接受这个任命的文书和这个仪仗。
辛弃疾提出投奔南宋的建议，让耿精起义军找到了一条出路。但是就在南宋政权派人前来接收的时候，在金国占领区却传来了起义军的惊天事变。起义军首领耿精竟然在辛弃疾等人联络南宋的这段时间里被人杀害了。那么耿精究竟是被谁杀害的呢？听到耿精遇害的消息后，辛弃疾又有什么反应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三字经是儒家文化的启蒙读物，那么在浅显易懂的三字一句中都蕴含了哪些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古人认为熟读三字经便可治天下事，通圣人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字经又有什么意义呢？百家讲坛特聘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讲述三字经背后的故事，阐释三字经内所含的哲学道理，并通过三字经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需要继承的精华，何为应该摒弃的糟粕。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耿精是怎么被杀的呢？杀耿精的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张安国。这个张安国原来也是一支义军的头目，他在耿军的义军声势不断壮大的时候，就把耿精呢奉为带头大哥。后来在金人的诱降政策下，义军的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呀，这个张安国的革命意志就发生动摇了。于是他就瞅准耿精的副手贾瑞和秘书长辛弃疾都不在的时候，联合义军中的其他几个变节分子偷袭了耿精。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何况这暗箭又是来自于毫无防备的自家兄弟呢？于是一方豪杰就这样呜呼哀哉了，起义军群龙无首，一下子大乱，很快就溃散了。而张安国呢，因为立下了这样的功劳，被金国封为济州的知州。辛弃疾他们在海州听到了这个消息，真是晴天霹雳。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灰溜溜的回南宋去吗？在这种时刻呀，辛弃疾身上的将种的血液再次燃烧起来，他拍案而起。他说，我受主帅的命令来归顺宋朝，没想到出了这种事情。如果我们只有这样含恨忍耻的回南宋去，怎么对得住主帅的在天之灵，又怎么有脸去见皇帝呢？当下他就招募了50名骑兵，径直插向冀州呢去捉拿叛徒。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在开头所描述的那个辛弃疾活捉张安国的场景，出现了那个英雄浪漫主义色彩的传说。不久之后，新任知州张安国大人被绑架的消息就迅速地传遍了济州城。有人绘声绘色地说，当时张安国大人正在驻扎着50000人的精兵大营里喝酒，正喝得痛快的时候，忽然一个身材高大、眼神锋利的像刀子一样的年轻人，带着50名骑兵像天神一样降临在面前，从众人群中抓了他，旋风般的就冲出去。那几个精兵精将根本来不及阻拦。这个神奇的传说越传越广，最后他被写进了《宋史》，为一个人的传记添上了最富于英雄浪漫主义色彩的一笔。辛弃疾他们虽说是出其不意地活捉了张安国，可是济州距离宋金边界淮水啊，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沿途所驻扎的金国军队估计还不止传说中50000这个数字。为了避免 不小心发出声音被敌人发现，他们束马衔枚，就是把那个马蹄包裹起来，减小那个声音，然后呢人人含一根像筷子一样的竹木棍呢含在嘴里，这样就不会动嘴唇去讲话了，是吧？日夜兼程，一路狂飙，不吃饭不喝水的赶到了这个淮水，最后呢把这个俘虏张安国押送到临安。这一英雄壮举在南宋朝野上下是引起了轰动。据南宋人洪迈在稼轩记中说，壮声应盖，落势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就是说辛弃疾勇闯金营，生擒叛徒，回归南宋的伟大名声，英雄气概，连懦弱的人见了都要为之振奋起立。而南宋的皇帝呢，见到了勇士的风采以后呢，也是连声赞叹。到这里，辛弃疾在北方的生活算是有了一个光彩夺目的结尾。而他在北方的这一段峥嵘岁月呢，也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快乐最灿烂的记忆，直到晚年还是恋恋不忘。我们来看他写的一首《鹧鸪天·词》：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衾突骑渡江出，燕兵夜绰银葫芦，汉舰朝飞金浦谷，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首词呢，是他的上段呢，就是回忆他当年在北方的戎马生涯。壮岁旌旗拥万夫，是说他年轻的时候举旗起义，在耿精军中率领上万的人马。锦衾突骑渡江出呢，那是追忆他率领着身穿锦衣的骑兵渡江南下的情景。这两句气势豪迈，一下子就把一个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年英雄的形象啊，无比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燕兵夜绰银葫芦，汉舰朝飞金浦谷，这两句，这个银葫芦呢，是指士兵随身佩戴的一种放箭的装置箭的那种装备。金浦谷是一种箭的名称，也泛指这个良箭。关于这两句啊，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呢，大致上应该还是说他在北方的这个战斗场面。从字面上来解释呢，就是士兵们晚上整理箭袋，早上呢用箭向敌人发动攻击，笼统一点说就是形容战斗日夜不停，非常激烈。当然这个战斗场面也很可能跟他当年生擒张安国以后啊，日夜不停赶往南方的那一段战斗经历了有关。这词的上半首非常的豪迈啊，很有气势，但是到下半首呢就不一样了。下半首叙述的是他当时的现实生活和这个感慨，大意是说，回忆起年轻时候的往事，就不仅感叹起现在的我来了，现在我老了，春风吹来了，大地泛青，可是却无法染清我白了的胡须，让我重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了。我只能把那些关于平定金国策略的万字论文换成了邻居家怎么种树的书，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农民呢。在这几句词里面，我们读到的是感伤，是无奈，是悲愤。他在情感上面跟上半首啊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么这位曾经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英雄少年，为什么到晚年会变得如此的悲凉郁闷呢？ 我们下回再说。
公元1162年，宋金两国间战事一触即发，辛弃疾接连上书朝廷，献上战胜金兵的妙计，可他的计谋却一直未被采纳。就在辛弃疾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一个机会突然降临到他的面前。在那段慷慨激昂的岁月里，辛弃疾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词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么，站在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百家讲坛邀请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第二集《政坛新星》。